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西蒙啊，蒙哥又好久不见了。
就是啦，今天是抓你上来带陆家的班。
哎呀，这个我也听说了，陆家生了一个大胖儿子，
这是他第一个宝宝，是不是？在国内来讲可能也是唯一的宝宝。嗯，
对呀，
今天请你上来代替他查这个陆家福音。你知道陆家福音我们查了一些什么吗？
第一章的第一段。
对，第一章的第一段，还好多东西还没讲。可是呢除了跟陆家做节目之外，我们周末的查经逐日的讲道都摆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面。
哦，
那里边倒是对陆家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已经讲了不少不少的东西了。
好久没有上了。
啊哈，你也在忙功课是吧？
对，
忙妻子为世上的事挂虑。
对呀，这保罗早就讲了嘛。有妻的要使妻子喜悦。
那你的妻子喜悦了没有呢？
妻子的还算可以。
还算可以啊。你喜悦了没有呢？
也还可以。
你现在有一个妻子，学校还有个指导教授，你还有好多好多的功课要做，你还需要服侍，还需要传福音，还需要摸索的往前面走。
对呀，
走得动走不动啊。在这样这些事情都做完了，你还要专心服侍主，这些事情就叫做专心服侍主。你听得懂听不懂啊？
我是深有体会啊。
你深有体会是体会什么？
体会常常走不动。
你知道在路加福音这头两章啊，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第一，这路加福音头两章重点在两个小孩身上。
对，两个小孩。
你看着他是记着一些大人的事儿，实际上是小孩，
两个很了不得的小孩。
哎，这两个很了不得的小孩呢，照说天赋异禀，生下来就行了，干嘛花这么多时间记这么多大人的事儿？这老撒加利亚、老以利沙伯，还有这个玛利亚、约瑟，还有老西面啊、老亚拿，这通通围着这个施洗约翰这个娃娃，还有那个时候主耶稣刚刚来到世上，通通围着这两个。
哎呀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你觉得呢？
那比如说现在是要生一个小孩的，对不对？像路加他生小孩的话，你不能直接就谈那个小孩，你就得先谈他的父母，这样子的话他才能追本溯源嘛。
你当然第一个从很实际的角色来讲，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奉献到什么时候神把他当成一个完全的奉献，
是不是把儿子献上？
对，不但献上而且是完全的献上。
对，后面也没怎么记他干什么大事了。
是啊，那后面亚伯拉罕不是就轻松的了吗？他不论干什么好像上帝都不管他，你这不是挺好吗？可是上帝制作人他是这么做的。你觉得你现在是要服侍要服侍要服侍，可是呢就像路加一样，诶，神会给他一个孩子。
对，
这个孩子你怎么对待他，神在给他们孩子之前一定给他们婚姻，给他们婚姻之前呢一定先把两个愿意服侍主的人摆在一起，这整个都是一个制作的过程，对不对？你们必须有相当的成熟度才能开始带这个孩子。
有道理。那亚伯拉罕也是预备了很久啊。
是啊，你们要把这个孩子带到奉献给主的地步，这个对父母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。
对，
是不是？因为不但你们自己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，你们的儿女也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。这个时候天天你在过日子的时候，你走在这个世界上，你都会发现说你跟别人不一样，方向不一样，体会不一样，感受不一样。
对呀，
对吧？
事情完全不一样。
要是真的完全不一样也就好了，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的，却要求有不一样的意义，不一样的态度。因为神故意把我们摆在 和别人一样的环境里，
很难受啊。
啊，你要是单单只能看见自己难受不难受，做的开心不开心，那你可以有的苦头吃了。你看这个圣经里面的但以理，他在巴比伦上班呢，
巴比伦上班，
敌国上班，让他所有同事的打算都跟他不一样，不一样也就算了，哎，还有人会找他麻烦。是不是动不动造个金像要他们拜这个那个的，要不要送到狮子坑里面去？哎，所以你想想看，一个人要服侍主啊，他真的是需要有很大很大的成熟度。对于啊，撒加利亚伊丽莎伯，你看撒加利亚这个施洗约翰的爸爸，他呢一生他都在圣殿里面服侍做祭司，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他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不是在圣殿里面，他是供职的日子已满。回家生了个孩子，然后要把这个孩子呢带到正路上。
对呀、啊，对于这个施洗约翰的幼年好像没什么记载。
嗯，你看他爸妈就行了。那幼年他就，我们上次查经的时候也讲嘛，他的爸妈需要能够把他养在旷野。
这是什么概念？从小把孩子扔到那个荒山野岭去？
直接这样想想不懂的，你必须从他爸妈的心情来想，他们的打算来想。嗯，如果神还让他们活在世上，而不是说施洗约翰生下来他们就啊到主那儿去了，施洗约翰成了个孤儿长在旷野，如果这个情节不是这样的话，他们这个事情是一个真正的决定，是经过考虑的。
他们知道有约翰要做什么？
你认为是上帝告诉他说，好，今天往东走，把孩子带到旷野留在那里，给他一皮带水、啊、教他怎么吃蝗虫野蜜，
野外求生训练？
对对对对对，
童子军。
你认为他是这么搞的吗？
还是没想好？
是啊，你得想想啊，这个事情，撒加利亚一生的服侍在圣殿里面，他进去知道怎么烧香，怎么献祭，怎么祷告，显然他做得很熟练了。
倒是，
一直到年纪大呢，都没有被炒鱿鱼，
规规矩矩的。
可是没想到，都年纪这么大了，生了个孩子，生了孩子需要学习的。你看陆家他们刚把娃娃生下来，娃娃生下来怎么喂奶呀、啊？怎么换尿片呢、啊？哎呦，每一件事情都需要学习的。
他们早就去学习了，已经提前很久开始学，
从别人的孩子开始学是吧？
对对。
那你这个孩子要怎么养？你要想好啊。撒加利亚、伊丽莎伯怎么决定这个孩子需要长在旷野？当然，我们都可以讲说，哎呀，主一定告诉他，只是没记在圣经里面。可是实际上，圣经里面是有线索的。就是这个孩子是以利亚的心智能力。以利亚是干什么的？
好像也是说他蝗虫野蜜，也是喜欢在旷野。
不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在旷野跟喜欢在旷野是两回事。
哦，说错，这段剪了，
不能剪，这个就肯定暴露你生命里面的问题。
多谢蒙哥高见。
住在旷野不等于喜欢住在旷野。吃蝗虫野蜜不等于喜欢吃蝗虫野蜜啊！你想想看，陆家生个孩子，长到五岁送到旷野吃蝗虫野蜜，哪个爸妈舍得啊？
不舍得。但听说那个营养还不错哎。
补是吧？
高蛋白。
你去试试看呢、啊。哎，你仔细想想，真的这个在新约里面要服侍主不容易。这个对撒加利亚来讲，伊丽莎伯来讲，不单是一个完全与他们事先的打算不一样的事情，而且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呢，是得耐下性子来好好的学。他们绝对不可以有这个毛病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
心疼他儿子。
那还不是，你看这个，无论是约瑟也好，玛利亚也好，撒加利亚也好，伊丽莎伯也好，或者是老西面老亚拿也好，这六个人呢、啊，没有一个对于神所交付他们的事情，神把他们摆在的这个环境以及前面种种的高山峻岭，没有一个有这个闲工夫觉得说没意思啊，人生很空虚啊，
嗯，
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这么繁琐，它到底它的意义在何处啊，我为什么每天被带在这个地方，没有一个人有所罗门的这个心情啊，我再去看看到底天下人生当行何事为美。
他们好像就盯着那一件事情，
盯着那一件事情，神交给他的，你把他办到底，你出来再说， 你走通了再说。
嗯，
这个住在旷野心灵强健不只是施洗约翰而已啊。
嗯，
你单说玛利亚，我们上次星期六这个节目，当然听众朋友要是光听收音机，你没有上网的话就没办法听见啊。我们星期六的时候在一个主日的信息我们也讲到，主耶稣到世上来，那个玛利亚要学的功课可多了。所以我们把玛利亚称为主耶稣的第一个门徒嘛。
哦，
你想想看，他就是他不断的心里面要反复思想，反复思想，不单是这个孩子怎么样，最后老西面就对玛利亚说了，不单这孩子悖逆，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又要做毁谤的画饼，而且呢，你自己就是玛利亚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啊。
嗯，
从第一天开始养他。就是充满了，怎么讲，充满了意外事件的。
嗯，
首先大家比较想的，但是有点想到这里就停了，这是个私生子，要不是神借着梦向约瑟说话的话，那约瑟要把他都休了的，这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。还有呢，等到要生了还要报名上册，是不是骑个小毛驴颠了颠了颠了，终于颠到本家去了，那最后生在马槽里，哎，这你要找到所有的客店没地方，那是一家一家去问呐、啊，那多难受的事情。到最后实在不行了，生在马槽里，包着布，然后突然来了一大堆牧羊人，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惊奇的事情，
是个惊喜，对，是个惊喜。
我不知道是惊喜还是捣乱的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太太生孩子的时候来一大堆没见过书的大老粗，通通都挤进来了。这麻烦是什么吗？麻烦是说，明明上帝知道这事儿。还有天使天君在唱歌，还跟他们讲是有一个婴孩包着布，这事情玛利亚事先都不知道。
嗯，
玛利亚听见他们讲话他才知道、啊、那你觉得玛利亚做得很爽吗？他骑毛驴生孩子在马槽里面生得很爽吗？
没骑过驴，骑过马，觉得马还挺稳的。
那他总是要把这些事情存在心里面去想啊，因为神给他一个指令，至高者阴辟你要从圣灵怀孕，就不再跟他直接讲话了，对不对、嗯、一直等到这个孩子生出来，神还没有再跟他直接讲话，神再跟他讲话是借着这些牧羊人来跟他讲话。
很
想过没？
这个很有意思。
你想当时玛利亚的心情是什么？我们没办法确实的知道，你可以稍微猜猜啊。我在这里吃这么多的苦头，然后他们在说在旷野有什么天使天君，有大光照耀，有什么平安归于地上神所喜悦的人，这个大家都平安，我怎么这么不平安呢？他不平安到了极点了。如果这件事情这么荣耀这么平安，那我为什么吃这么多的苦？这个苦是虚空呢还是不虚空呢？它的价值在哪里？它的意义在哪里呢？怎么事先不给我点心理准备呢？他就告诉我，至高者要荫庇你。然后玛利亚那时候也被圣灵充满，说我的心尊主为大，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好吧，你试试看好不好？等到你骑着小毛驴找不到地儿的时候，你的心尊主为大吧，你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吧。
不过也有这样的体会，就是有时候也觉得日子挺难过的，但忽然也会蹦出来这样的话。
嗯，
但说完以后我觉得，哎，是我说的吗？
你到底留在哪一个实际里边？玛利亚的实际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的？撒加利亚、伊丽莎伯也是一样，生了一个孩子出来，怎么会就养在旷野里边去？心灵强健，这是一点一点、一天一天养起来的。那玛利亚的故事，尤其是没完的。这个施洗约翰这种孩子显然是好养，对不对？你也不用管他数学考 A 考 B。玛利亚这个事情太麻烦了，就是牧羊人来了，再过了一阵子呢，可能有几天安静日子，也许有一两年，然后突然来了什么
追杀，哎，追杀他了，
还没有了，中间还有什么？突然来了几个博士
，对，外国人，
外国人没错，拿了黄金、墨药、乳香拜这个孩子。拜完了马上霹雳王来追杀了，
那个事情对他们打击比较大。应该
什么叫做打击比较大？他没有一件事情打击不大的，他跟坐这个过山车一样的、
哦、每个拐弯的时候都要尖叫一下，
每个拐弯事先没有预兆的。那不是玛利亚在这个马槽里把耶稣生下来，然后主就跟他讲了，你算好啊， 几天几个月甚至两年之后呢，外国有几个洋人会来啊，送礼物给你，会拜他，会拜你这个小孩子，然后呢拜完了之后你们就需要开始逃命，事先一点警告都没有。
嗯，对，
连夜起来就往埃及去啊。上次骑小毛驴，这次还带个小孩子，你有没有试试看带小孩子回国？骑木他带他三个宝贝儿子回国，我说明年还回不回去了？回去，还带不带三个？不带了，
不带。
也许是要带四个。
哦，嗯，
我不知道，带小孩子坐飞机很累的。
那倒是，他经常他要动哈。
嗯，你们试试看带小孩子逃命。
这
逃到埃及去干啥？上次回到伯利恒是找不到客店，你认为他到埃及他就找得到地儿吗？这个耶稣是被称为忧患之子来到世界上，他没有好日子过的，
也没有什么亲人。
忧患这两个字不只是讲到耶稣自己在地上的日子啊，既然称为忧患之子，他地上的父母肯定也就是在忧患里面的，要不然他怎么被称为忧患之子呢？你认为主耶稣讲说人子在世上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这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是经验之谈呢还是说预言呢？
经验之谈，从小就没枕头，
从小就没有的。他是木匠之子，他为什么做木匠呢？本来说约瑟是做木匠的吗？没讲啊。他到了埃及之后怎么办？从埃及又要再被带回来，再带回来还要怕希律王，要住在拿撒勒去。拿撒勒显然是一个人家看不起的地方。
对，估计是一个很偏的一个小村庄。
他这个不像是啊，新奥良的有了风灾安顿到休斯顿来，休斯顿很好，他们都不要回去了。他安顿在拿撒勒那不是什么好地方啊。约瑟本来干什么的圣经根本没有告诉我们，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别人才称他为木匠的儿子。你现在经济不景气找不到事儿，当初约瑟带着耶稣跑这跑那，他能够干什么？不是等乌鸦叼饼给他吃啊？什么叫做木匠的儿子？这木匠是个忧患的结果啊，不是大学毕业工作很稳定啊，做的事儿又合乎自己的兴趣又是自己的专长。 No， 你看着耶稣长大是很好，我们这么读好像两句话就读过去了，可是什么叫做服侍主？乃是对于神所交托他的事情，对于神所安排的环境，能够非常非常专心的把所托付你的事情给他完成了，无论那个事情是什么。
你是从这个角度看看耶稣的父母啊？
对，你看耶稣的父母，我们不是在看耶稣，你要看耶稣那更不得了了，他本来是住在天上的。他到地上来，你觉得他们做的事情很有兴趣吗？你们这东西很好吃是吧？被肉身所限制很好玩啊，不是的，以前的节目我也说过嘛，每次上厕所你就要思想主耶稣，为什么？主耶稣要跟你做一模一样卑贱的事情，所以这个叫做服侍主，这个叫做长大成人，你的心要非常非常的定，你必须要晓得说受苦本是命定的，我们与万物一同浮在虚空之下，叹息劳苦。但是这一切的叹息劳苦不能改变我的心智，不能影响我的方向。我问你这个问题好了，就是他们这几个人所做的事情跟他们的兴趣有没有关系啊？
经过前面这么多讲解，肯定是没有什么关系。
嗯，跟他觉得做的有意思没意思有没有关系啊？
也没关系。
顺利不顺利有没有关系啊？
哎，显然还是没有关系。
就是了，他自己的体会全部都要摆在一边啊。
嗯，对，里面就没讲他的体会。
对，因为责任已经交付你了，而且交付你呢，以后上帝就不再跟你讲话了。
哦，怪不得圣经有时候读的感觉几句话，原来很多东西都没有写让你自己去体会的啊。
那你看玛利亚为什么被称为耶稣第一个门徒，为什么我们这样讲？因为这个女子就是把一切的事情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。什么叫反复思想？
对，这个我要问，什么叫反复思想？
就像我们前面讲的，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我怎么这么不平安？为什么这个平安需要我这么不平安？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，我一天好日子都没得过。
对啊，这为什么呢？
你要自己去想啊，什么叫做与主一同受苦，什么叫做学生不能高过先生。圣经有一句话说，圣徒的信心和忍耐就在于此，你们要长存忍耐的心，你们必须忍耐，等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。
嗯，
这个叫服侍主，这个叫做跟随主，
这个倒是蛮有盼望的哦。
嗯，嘿嘿嘿，那个盼望是不容易的。你仔细的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圣经里面的每一个人物，你才会稀奇，到了新约的时候，哎呦，真真正正在服侍主的人都需要回答主耶稣问的那个问题，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？我所受的苦你们能够受吗？
哦，我记得彼得好像是立马就说可以。
主耶稣就跟他讲说，你们必要喝，你们必要受。彼得其实最舒服的日子就是跟着主耶稣做傻小子那三年。
哦，对对对，
你别跟他出洋相啊，那真的是没什么罪受的。
反正有什么事情也有主耶稣指教他，
所以主耶稣才跟他讲，最后再跟他讲，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到了你年老的时候，别人要用带子把你束上，牵你带你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，你没有兴趣的地方，你觉得没有意思的地方，你根本弄不懂为什么要这样的地方，
也挺惨的吧？
惨不惨，开心不开心，平安不平安，不在考虑之内。你看彼得跟主耶稣说，看哪，主，我们已经丢下一切来跟从你。哎，主耶稣怎么形容这段时间的跟从？年轻的时候束上带子自己随意往来。你要真知道什么是跟从主啊，还没开始呢。当然已经说过好多次了，我们要与主一同受苦，只有在这个地上。什么叫做与主一同受苦？你第一要面对的就是人生的虚空，人生的没有意义，但是你不再去体会它，你是认定了这件事情，你懂得吗？所罗门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去体会一下，看人生虚空不虚空，后来告诉你说，嘿，虚空的虚空啊，真的凡事都是虚空啊。你就不需要再啰嗦了，你就认定了人生当然就是虚空了，把这个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你不是在服侍主的路上找乐子，也不是去想办法过一个不虚空的人生。撒加利亚也好，约瑟也好，玛利亚也好，从他们所做的事情来讲，其实是很虚空的。你不要以为把主耶稣养大就不虚空，对他自己来讲，每天要经过的事情，要经过的折磨，那个折磨本身是很虚空的。我们今天回头看，真相大白啊，他们是一天一天往前走，根本不知道怎么样的。你养了一个孩子这么大，到了33岁，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这一切不虚空吗？他是一天一天走过去的，你只能够凭着信心仰望神，并且晓得这一切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那个是凭着信心来的。但是苦楚就是苦楚，至战至轻是因为跟永远比起来，你一旦看见永远，其实这个至战至轻啊，对于在里面经历的人是一点都不沾，一点都不轻的。所以这个也许是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平常比较忽视的一个角度。好，我们老觉得这两段圣经啊很好读啊，就是你看这几个人这么属灵，是不是这么祷告讲话这么好听，然后圣诞节来了，你看有天使唱歌。
嗯，今天我们是从这个父母的角度哈去看这两对父母不容易啊。
实际上我们一旦信主之后，怎么样让我们里面的耶稣长大成人，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我们需要长大成人，长成耶稣的身量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是可以看出来模模糊糊有点像的。你看约瑟、玛利亚，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耶稣可以怎么样长大成人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尽管这个世界与他为敌，要追杀他，但是他需要不顾一切的把这个孩子养大，就像摩西的父母一样。
嗯哼，
我们也是一样的，耶稣在我们里面要成型，我们要长成基督的身量，你就必须好好的去学这些所谓做父母的人。你别指望每天早上，哎，你现在要服侍主了，每天早上起来主叫你起床，主告诉你吃什么早饭啊，你去念书，是不是这种事情太虚空了，所以主直接把答案告诉你，让你可以回家专心念圣经。 不认识主啊，莫此为甚。
我就对，这种是经常听说。
你以为服侍主是这么回事，其实不见得是。服侍主是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你活在这个虚空里面，仰望神，凭着信心走下去。那好吧，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了啊，就看这个啊，陆家的产假放多久，可能下礼拜还得你再来啊。
反正我都是 understudy 这个词，我是记住了。
好，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了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